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三年冤狱，河南李杰又被网判五年；湖北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广东法轮功学员潘培德被网判三年；一家人屡遭迫害，汕头市蔡玉长再次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太康县法轮功学员李杰先生2020年5月29号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关押诬告，最近被法院网判五年。李杰50多岁，是太康县回族小学教师，在1999年法轮功开始遭到中共无端打压后，李杰坚信真善忍，修心向善。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李杰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2011年10月，李杰在发放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政法委副书记赵庆明指使国保警察绑架，被诬判三年。在看守所期间，李杰遭受刑讯逼供，被警察刘来全及犯人毒打致吐血，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在郑州监狱被关押期间，李杰被犯人李志军等人拖到厕所毒打致昏死，几个恶人拖着李杰的手脚将他抬到小号。狱警说李杰是装死，用高压电棍电击他，并给他戴上死刑犯戴的镣铐。事后狱警对这几个毒打李杰的罪犯给予了奖赏。2020年5月29号，李杰和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太康县母口镇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太康看守所。最近中共法院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李杰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张荆州先生和77岁的少年老太太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12月17号，张金州被诬判六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少莲被诬判三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张金州今年61岁，湖北省荆州市金龙集团公司员工。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金州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2次，被诬判1次，累计被关押8年。2019年8月27号，荆州市公安局指使沙市开发区公安局伙同辽源派出所10几个警察绑架了张荆州与少莲，并非法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张荆州、少莲被关押在荆州西门看守所。2020年9月21号，张荆州、少莲被非法庭审，公诉人是蔡灿、王康，审判长陈安华，审判员李江龙，陪审员姚守东，法官助理郑文华，书记员王雅群。2020年12月17号，张金州和少莲分别被诬判6年和3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6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潘培德先生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12月17号，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网判三年。潘培德今年64岁，是退休工人，也是当地民众公认的好人。2019年9月16号，警察冒充送快递的人骗潘培德开了家门，8个警察对潘培德实施绑架抄家，并将潘培德劫持到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审讯，期间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第二天，潘培德被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关押。9月18号，家属收到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对潘培德的非法刑事拘留通知书。潘培德的2个儿子不明白父亲这么好，怎么会被警察抓了呢？于是到小区物业管理处找负责人，要求看抓捕录像，了解是谁绑架了他的父亲。物业管理人说，从楼道进你们家的录像被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强行删掉了。2020年1月底， 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高金生诬告到茂南区法院，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是柯学军。2020年11月24号，潘培德被非法庭审，经过一年多的关押迫害，潘培德身体状况很差，走路必须他人搀扶。2020年12月17号，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0号，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轮功学员、年近七旬的蔡玉长女士，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汕头市龙湖区外沙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据悉，蔡玉长现被非法关押在陀浦看守所。蔡玉长原本拥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大儿子经营一间服装店，二儿子任职于汕头市中级法院，小女儿在广州市从事翻译工作。一家人除了蔡玉长的丈夫为修炼法轮功外，其余四人都修炼。修炼法轮功之后，一家人身心受益，其乐融融。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蔡玉长家从此家无宁日。公安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及村委会对蔡玉长一家不断骚扰和恐吓，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被分别送到劳教所和精神病院。蔡玉长也多次被关入洗脑班并被判刑。蔡玉长为修炼法轮功的丈夫承受不住无休止的威胁和打击，含冤离世。蔡玉长的大儿子谢纯泽修炼法轮功前因为疾病缠身而未能参加高考，身心备受煎熬。修炼法轮功之后，他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他同时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重获新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修炼证实法轮大法好，谢纯泽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被折磨得九死一生。蔡玉长的二儿子谢纯峰1996年毕业于广东省中山大学法律系，任汕头市中级法院刑二庭书记员。修炼法轮功后，他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工作上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获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99年8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刚开始，为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谢纯峰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所在单位汕头市中级法院截回，非法软禁并进行洗脑迫害。谢纯峰被关到汕头大学精神病院，并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致使他的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反应，脖梗不能自我控制，头部向左侧歪斜，眼睛黄浊，整天昏沉欲睡。谢纯峰这个品学兼优、理性善良的好人，硬生生被当作精神病人，非法关押在汕头大学精神病院，迫害长达九个月。蔡玉长的小女儿谢纯瑶在广州从事翻译工作，她目睹两位哥哥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她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了身心折磨。现在蔡玉长又被绑架，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只是因为蔡玉长一家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迎新年，台湾屏东县法轮功学员给师父拜年谢师恩；美国媒体指出中国儿童正遭受宗教信仰迫害； 英国政要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受迫害。2020年12月13日，台湾屏东县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六堆客家文化园区，手持法轮大法好横幅，怀着对李洪志师尊的无比崇敬与感恩，双手合十，高声齐颂台湾屏东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向师父表达感恩之意。随后法轮功学员以优美的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多年来，屏东县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方式接触有缘人，传播真相，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尤其在每个周末的下午，法轮功学员都会在人潮流量比较多的屏东公园周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许多民众阅读资料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年，福泽四海，给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至今已有超过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学练法轮功。真善忍法理，使修炼者道德回升，身体健康，重获新生，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师父让自己在这部高德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父母因信仰被中共绑架后，他们的孩子们遭受极大的苦难。美国《每日信号》新闻网12月15日刊登文章说，美国国务院于12月7日将中国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共系统的持续不断的侵犯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文章说，中共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将维吾尔人关押在新疆集中营，中共还破坏教堂，逮捕和恐吓家庭教会成员。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委员会会议期间，禧年运动举办了一个会议，会议曝光了不为人知的中国儿童遭受的宗教信仰迫害，揭露了中共完全没有履行其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条约义务。父母因信仰被中共突然抓捕和监禁后，他们的孩子遭受极大的苦难，这与中共为获得人权理事会席位而向联合国承诺的以孩子为优先的诺言背道而驰。中共的行为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回忆说，由于父亲长期被关押，他的童年时光里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他说，我的父亲因信仰而被送进监狱，他后来死在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只见过我父亲两次，第一次是我7岁时，我在监狱里见到了父亲，他很消瘦，父亲见到我很高兴，他想拥抱我。尽管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拥抱过他，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即使在学校，孩子们也无法免遭迫害。中国的基督教儿童在讲到他们的经历时，回忆起在课堂上老师告诉他们，宗教信仰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些学生也因父母被捕而受到欺负，他们被禁止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他们会因为去教堂和参加宗教信仰活动而受到学校的惩罚，他们被迫背诵反宗教信仰和赞成无神论的口号，并被迫签署放弃信仰的文件。还有一个叫丹山的女孩回忆起被老师欺骗的经历，当时老师欺骗她说，要她签一个参加慈善活动的表格，实际上他发现签的是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表格。根据2018年中国宗教事务修订条例，中共禁止儿童参加任何宗教信仰活动。2018年9月， 中国教育部强迫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证明其反宗教的考试才能毕业。河南省商丘工学院的行政部门威胁学生，如果他们有宗教信仰，就会被开除。浙江省有两所学校要求300多名学生签署一份表格，声明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对有信仰的学生进行羞辱。在10月5日举办的中共禁止所有儿童拥有信仰的论坛上，传统基金会宗教与公民社会中心主任高慧敏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保障儿童寻求真相的自由，并按照自己的良心生活。2020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由于害怕受到迫害而必须隐瞒他们的信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不能放任中共侵犯儿童的基本自由和寻求真理的权利。近日，数名英国国会议员通过当地居民法轮功学员于明慧了解到他在中国的母亲王梅红女士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纷纷表示同情和关注。王梅红因为对法轮功的信仰，于2020年11月2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遭到哈西派出所绑架和持续拘禁。英国促进国际信仰自由跨党议会组主席、英国民主统一党议员吉姆·香农对王梅红再次被抓捕感到震惊。王女士及其家人在过去21年里的经历是法轮功信仰群体被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一个缩影。香农议员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并愿意提供帮助。英国坎特伯雷市议员罗西·达菲尔德对他所在地居民的家属正在中国遭受信仰迫害表示同情。他说，听到你的家庭所经历的困难，我感到非常难过，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目前达菲尔德议员已经将王梅红女士的案子递交给英国外交部。2020年12月21日，英国政府在回应上议院于2020年12月7日提出的王梅红因法轮功信仰遭到绑架的问题时表示，我们知悉王梅红女士在中国哈尔滨市遭遇绑架的事实，并说英国政府定期向中国当局提出对人权状况的关切，并将继续坚持这样做。我们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因宗教或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群体深表关切，人人都应该享有在不遭受歧视或暴力反对的环境中自由地练习、选择或传播其信仰的人权。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的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以后，他道德提升并获得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女士及其家属多次遭到警察的恐吓、骚扰、抄家以及数次关押。2003年，王梅红女士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而被非法判刑11年，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05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别拿生命赌未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中国古人有句话，人行善积德会福及子孙，人作恶行不仁会祸及子孙。上天主宰人间善恶报应，公正无私。也就是说，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古书《玉堂闲话》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有一位军人名叫武警，因执行了将军的军令而杀害了一名被俘获的妇女，事后他非常悔恨，后来武警在僧院设斋祷告也毫无帮助，那位被害死的妇女还是要向武警索命。就在武警祷告的当天，妇女的冤魂取走了武警的性命。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包括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洗脑、劳教、判刑、野蛮灌食、奴役，使用100多种酷刑折磨，关进精神病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生存的权利。目前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万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先来看几个因为参与迫害而自身遭恶报的实例。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前公安局政委刘朝斌，在他任职期间曾主导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当地非法劳教21位法轮功学员，刑事拘留76位，行政拘留69位。刘朝斌还对法轮功学员讲，我知道你们不犯法，更不怕坐牢，但是我劳教你们3年，不比判刑3年轻一点。刘朝斌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在寒冷的室外只穿着单衣去挨冻，结果刘朝斌的恶行给他带来了恶报，如今的他已经患上了恶性喉癌。2003年2月份，湖北赤壁公安局副局长戚建军趁着法轮功学员张如军的妻子去河南看望生病的姐姐，唆使当地两个警察把张如军妻子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0多天，并且大声吼叫着，不能看，死了也不能看。俗话说，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转过年来，04年的12月份，戚建军在一起车祸中丧生，年仅38岁。内蒙古多伦县交警队长季德峰，原来是当地公安局国保队长。2020年8月末，季德峰给儿子办婚宴时，公安局有5个警察来参加了婚宴。结果这5个人在宴席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在高速路上遭遇车祸，5人全都死亡。事后这5个警察的亲属以违规办婚宴为由，向季德峰家索要总共500万元的赔款。季德峰试图以每人赔偿50万元了事，而这5个去世警员的家属都不同意，双方一直处于争执中，季德峰一家陷入无比惶恐和焦虑中。灾难不会无故降临，季德峰到底做过什么呢？原来在2004年季德峰开始担任国保队长时，他和当地警察对10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诋毁法轮大法的录像，并对他们威胁恐吓，使法轮功学员家人身心也受到巨大创伤。季德峰之前种下的恶因今天给自己结出了恶果，他虽然没有丧命，但是却在惶恐与焦虑中艰难度日，偿还自己在精神上欠下的债。再来看几个因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殃及家人的实例。夏元寿是上海东方文艺频道《老娘舅》系列节目的编剧人，他60多岁，为了迎合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夏元寿在为上海滑稽剧团编剧本时肆意编造了诽谤法轮功的剧情，并通过《老娘舅》这个节目毒害世人。夏元寿的恶举殃及了自己的孩子，他的次子被诊断为肝癌后痛苦死去，年仅41岁。季银花和丈夫家住上海浦江镇，他们夫妇俩协助学校和居委会宣传诬陷法轮功，结果他们夫妇2人的恶行很快殃及孩子，他们的儿子在一场车祸受伤后死亡。 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位打工妇女姓赵，她在99年年初曾经学练过法轮功，练功后身心受益。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每天从中共那里拿50元钱，专门负责出卖法轮功学员。她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殃及了她的家人。在她出卖法轮功学员大概2个月后，她的小外孙女就掉到河里淹死了。他的女儿也突然生病并急速恶化，不久便死亡。面对家破人亡，赵某悲痛欲绝，哭得眼睛几乎失明。刚刚提到的三个例子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属人生之大不幸，也是因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自己招来的。前两个是因为自己昧着良心做虚假宣传，带动众人来诋毁仇视污蔑法轮功。有多少人看了他们的宣传而诋毁法轮功，宣传者就要承受多大的罪过。第三个是曾经练过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为了每天50元的利益却出卖良知，恩将仇报。他给法轮功学员精神上造成的恐惧与伤害损失是招致恶报的根本原因。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之人最终害的是自己。追随中共的谎言，为了升官发财，迫害法轮佛法修炼者，断送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前程与生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不惧打压，不畏辛劳，不求回报，顶着迫害告诉人们真相，特别是劝告人们不要助纣为虐，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在大难中得救，在危难时刻能够遇难成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平凡之处见高洁。故事的主人公是位中年妇女，1997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过去了，从青年到中年，真善忍大法法理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照亮着他的人生路，使他在浊世洪流中坚守做人的本真，始终保持一颗平和善良的心，不被现实所左右，不被世俗所诱惑，苦难中也能乐观坚强。曾经懦弱的青年已经锤炼得理性成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生来性格温和老实，不喜欢争抢。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时，大家常常争来斗去的吵嘴，我却脑袋空空，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我这个状态，自己没觉得咋样。可是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人善被人欺，都说像我这样的性格容易吃亏，甚至被说成是软弱无能。可是我又学不来像别人那样伶牙俐齿，争强好胜，我常常被否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是处于迷茫、忧虑状态中，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矛盾。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我心里非常想帮助对方，可是却难为情，好像做好事帮助别人是干了一件很丢人的事，心里很在意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做好事都会让我觉得底气不足。我在这种矛盾困惑中长大，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渐渐的，我开始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表达意见，怕被人嘲笑否定，总是不开心又不甘心，所以精神很苦闷。思想迷途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上高中后，我的心脏开始不适，胸闷、心悸、无力，后来又出现休克晕倒，一直查不出原因。父母对我的身体非常担忧焦虑，那时我每天都感觉活得好沉重。1997年暑假，我从外地大学放假回家，刚进家门，母亲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起法轮大法。我坐在沙发上听的是一头雾水。晚上母亲又给我播放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录像，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学员发言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甚至泣不成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在录像中第一次看到大法师父时，我惊讶地发现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从小到大都听母亲的话，即使内心不情愿，也很少违背母亲的意愿。母亲拿来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让我看，为了让母亲高兴，我就开始读起书来。读着读着，只觉得我的大脑停滞空白了一阵，似乎在深深地思索找寻着什么，内心不自觉地焦急起来。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下定决心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从那一天起，20年来我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什么是真正衡量好坏的标准，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知道了麻烦和矛盾面前要首先找自己的不足，明白了凡事要为他人着想，处处与人为善。大法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和自信。随着修炼，我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了变化，懒惰的毛病去掉了，养成了良好的作息规律。过去看书学习，思想总是溜号，现在拿起书来 心很快就沉静下来了，而且思想集中，学起什么来再也不感到吃力。我的心胸变得宽广，心态变得平和，身体也变得健康。我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一切都变得那么祥和顺畅。我发现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人是那么的幸福。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现在的科研工作单位，分行政和研究室两部分。我分配在研究室做技术工作，我所在的研究室在技术和条件上都是我们整个单位最差的。其他研究室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同事都比我工资高，在技术上也比我学到的多。最初我心里有些委屈，也想换个研究室，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和为他人着想的心态对待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好处应该留给别人，我不应该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其实我们研究室尽管条件不如其他研究室，但是时间很充足，所以利用这些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提升，虽然工资不高，解决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技术，我可以自己学习，心态平衡了，也就能稳定下来，安心的工作了。每天我都早早去单位，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把地拖干净，然后看书学习。无论领导分派什么活儿，我都认认真真的去做，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人前背后从来不评论是非，议论他人，时刻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科室主任和同事都很信任我。记得有一次同事之间互相开玩笑，当时我忍不住也随意地附和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同事指着我说，他都这样说了，不说谎的人都这样说了，这回我信了。我当时一惊，立刻想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大法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自己做得不好，不但修不好，更会给大法造成损失。从此我更加注意严守心性，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高洁风范。同科室的一个同事在领导面前这样评价我，他是很安分守己的人，连单位的一张打印纸都没有拿过。1999年中共江泽民一伙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也遭到了多次迫害和骚扰，因为到北京和平上访请愿，被中共上了黑名单。逢年过节，中共所谓的敏感日，警察都要来我单位骚扰，每次都被科室领导或其他同事给搪塞过去。后来科室改革，我离开了科研室，调到行政部门。这时行政部门已经人满为患，正好收发室的老同事退休，领导就把我安排到了收发室。我从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变成了一个收发报纸看大门的。那时我才30几岁，心里很不是滋味，很不平衡。我想工作上我兢兢业业，技术上也不差，是个上进好学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冷静下来，我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明白这是在去我爱面子好虚荣的心，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掉这颗执着心。上班头几天，每当看到其他科室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爱面子的心促使我总想回避他们，假装看不见他们，但心里也明白这样不对，这个求名的心让我很苦恼。折磨了我几天后，我想不能再这样放任下去了，我横下心一定要去掉这颗执着心。后来对收发室的工作我扭转了心态，我相信大法弟子 无论在哪里都会开创出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开始改变自己，每天我都把收发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见到同事主动热情打招呼，认真分发每份报纸，没有及时取走的信件包裹我逐个打电话通知，寄存在收发室的东西不怕麻烦，认真待其保管。每逢节假日，同事们大多都迟到早退，而我从来没有耽误一次班，没请过一次假。我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收发室这个工作可以接触很多人，通过每天收到的信件、快递等物品，我迅速地熟悉了所有同事。利用工作方面的方便条件，我收集整理了全单位同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信息，然后通过信件或短信、语音电话等方式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他们。每当我亲自收到我寄给同事们的真相信时，心里那个高兴啊！当我把信件亲手交到同事手中时，我是多么真心希望同事能仔细阅读真相，明白真相啊！我发现收发室这个岗位太便利了，比以前时间更充足，工资也比过去高很多，接触的人也更多。我珍惜和每一个人接触的机会，尽量将大法的美好印象留给他们。渐渐的，我的名利心、虚荣心放下了，心态轻松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很多技术。在收发室工作了11个月后，单位开始搬家，撤掉了收发室。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行政部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现在。现在我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都越来越好。20多年来，修炼路上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提高、点点滴滴，无不浸透着师父的巨大付出。弟子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无论在哪里、在任何环境下，都时刻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10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6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 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离师父讲法还有3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2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10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1、2、3时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3，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2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3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3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2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 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